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3月25号到3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神韵台湾行圆满成功，三十九场10万人观看，别创纪录。作者高峰。享誉全球的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09年2月20日至3月25日，在台湾的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与园林等7个城市巡回演出39场，除了北美，是神韵在海外演出场次最多的地区，高达10万人次莅临欣赏，其热潮不断又广受赞誉，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创下艺文演出的多项纪录。一、神韵各场观众爆满，热烈掌声不断。神韵艺术团以恢弘博大的角度，诠释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高科技的3维动态天幕设计，完美的展现了天地人和5000年的神传文化，匠心独运的逼真设计，结合了服装、灯光与中西合璧的交响乐音，令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殊胜感受。数10位舞蹈演员在天幕、服装、音响、灯光的完美配合下，以高超而细腻的专业演出，让观众深深陶醉于这场心灵盛宴的壮丽氛围中，既震撼又兴奋。二、门票抢购一空，大排长龙，寻求让票。神韵近年成为台湾的艺术盛事，吸引各界人士争睹风采，许多错过前面场次或想再多看一场的观众，经常抱下专车赶至下一场地，使得各地的神韵门票几乎抢购一空。能够看神韵觉得好幸福好幸运，这是各地的神韵粉丝们在看完晚会后的肺腑之言，这么好的演出看一场不过瘾，也成为追星族的共识。例如嘉义演出剧院内最左侧与最右侧的座位区，因为略有死角，平日不对外卖票，但由于太多观众寻票，于是打破惯例对外售票。在新竹演艺厅最后一场，不但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并在观众热情难却的要求下增设了临时的观赏座位，现场看到许多外国观众的面孔。东元及其他国小的近20名外语教师也组团前来观赏神韵。神韵在高雄5天7场合计10000多张门票，早在开演前1星期全部售罄，每一场次总有不少群众前来寻票，演艺厅广场的服务台场场都有很多观众慕名前来，大排长龙等待机会，希望有人让票。一对来自美国的观光客夫妇，他们在高雄旅行时看到神韵的户外广告，回到旅馆上网搜寻买票资讯，接着赶到剧院加入排队的行列。三、加演场次负众望，再创售票奇迹。神韵晚会原本在台湾预计上演37场，但神韵的精湛演出博得艺术界、教育界与学术界各领域人士的赞扬，不少场次一票难求，应观众要求特别在最后一刻临时决定于彰化县园林加演2场，民众奔走相告，不可不看神韵。仅卖票不到4天，加演首场全部售罄，再创售票奇迹。主办单位甚至考虑是否在3月25日的台湾压轴场预售站票。飞升国际乐团学生遍布全台湾的前任高雄市国乐团团长、现任台湾合唱团团长吴鸿章也是热情观众中的一位。他说，每年都要看1至2场神韵，看完还想再看，每一次都让他很惊叹和受启发。今年他特别邀请合唱团团员一同前来观赏神韵。吴鸿章表示，艺术家一辈子所追求的那个韵，神韵做到了。 前驻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总领事、前新竹地方法院厅长吴天慧与夫人苏刚律师观看了神韵3月21日晚场演出后直呼，活到80岁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表演，太幸福了，神韵各方面都是100分，我们想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这样才能一直继续看神韵。四、阵容庞大的神韵追星族。3月15日，台东县长邝丽珍率领300多位来自台东的乡亲朋友，花了5小时车程来到高雄，他们不辞舟车劳顿之苦，目的何在？这是和其他世界各地的神韵迷一样，为了一睹心仪已久的神韵风采。观赏演出后，他们开心的留影，邝丽珍以神采飞扬形容神韵的精湛演出，更由衷的期盼未来神韵能到地处偏宜的台东县演出。今年台湾许多政界、工商界、艺文界的精英不仅自己慕名而来，还组团与亲友一同欣赏神韵。台北县五金界的新韩五金联谊会与融融会会员人数约60人，今年将观赏神韵列为年度活动，加入亲友人数之后，组成170人声势浩大的团体前来观看，散场之后还轮流在神韵晚会巨幅海报前合影留念，引起旁人一阵关注。五、校园师生的热门活动。3月4日晚，神韵艺术团在台中演出，满场观众中有包下五部游览车前来观赏的临近县市民众，其中由云林县长苏志芬所带领的庞大队伍在会场上吸引了众人目光。云林县政府邀请县内80位艺术文化教师一同前来欣赏神韵。苏志芬表示，神韵给社会带来非常正面的信息，希望每年都能够看到它。3月11日中午开始，嘉义市陆续涌进数十辆观赏神韵的专车。嘉义县一所迷你小学下潭国小，全校师生120人，由校长带队一起来观看神韵。云林县明伦国小一个6年级应届毕业班特别将观赏神韵晚会作为毕业之旅。云林县湖尾丽人国小的教师们则租了2辆游览车前来一睹神韵风采。六、东南亚民众专程搭机来台湾。神韵如同甘霖洒遍全球，2009年预计有80多个城市有福气看到神韵的演出，而在神韵行程之外的地区，许多民众特地专程搭飞机越洋观赏。神韵艺术团连续3年造访台湾，口碑已在全台湾传开，除了东部的台东、花莲、离岛的澎湖民众外，甚至有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民众搭乘飞机专程来台湾观看神韵演出。2009年3月7日晚，台中第5场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动心的音乐、明亮的色彩、曼妙的舞姿，洞悉善恶的真相，带给满场观众希望与光明。除了台湾中部各阶层的人士涌进了会场，当天还有数十位观众分别从英国、南非、香港、马来西亚远道而来，就为看神韵。七、新县市教师观赏神韵可获正式延续学分。神韵国际艺术团全善全美的演出也获得教育界的高度肯定。台湾中国时报今年1月12日报道，约50名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师11日聚集在台中市文化中心，向市民推荐神韵艺术团。这些教育人员表示，神韵的演出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能净化人心，对品德教育极具功效。首演之地台南市政府颁布年度国中小教育人员传统文化及艺术教育研习，将观赏神韵晚会正式列为教育研习的内容，创下了台湾艺文表演结合教育的历史记录。目前至少已经有30位校长观赏过神韵演出，中部5个县市的教育处均核发教师研习时数，以鼓励教师前来学习神韵所发扬的正统文化。今年台北市教育局为了鼓励教师观赏神韵演出，也给予3小时的研习时数。在台北场观赏神韵的教育局长吴清基表示，观看神韵演出列为教师进修的一部分，对老师的专业发展很有帮助。八、借神韵明白了人所谓何来。透过神韵演员用心的诠释， 不论是舞蹈、歌唱或故事的演出，其淋漓尽致的神情韵味深深吸引观众的目光。许多人除了感受中华文化的璀璨辉煌之外，更顿时明白了人所谓何来，仿佛心灵的污垢尘埃被彻底涤荡洗净，有说不出口的震撼与感动。神韵晚会美不胜收的精湛表演，也为韦一博引导观众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风潮，启迪世人回归神佛度众的本怀，进而领略纯正的文化艺术之美。传承与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在社会各界的赞叹声中，殷切期盼着明年神韵尽早再来。神韵艺术团2008年的全球巡回演出，走遍美、欧、澳、亚四大洲的66个主要城市，上演215场，创下了世界演艺史的奇观，带给60万观众无限的惊喜与感动。今年预估观众将超过80万人。
古风悠悠，平西王训女，作者华汉。宋代崔叔的夫人是太尉平西王的女儿，这天平西王过生日，举行盛大的宴会，女儿从婆家过来为父亲平西王拜寿。在宴会上，大家正在高兴地吃饭，忽然有个小婢女走过来，对崔夫人耳语了很久，崔夫人点点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崔夫人又回来了，平西王就问自己的这个女儿有什么事。崔夫人说，婆婆昨夜身体有些不舒适，我刚才已经派人去看望了。平西王一听女儿这话，扔掉筷子，很生气地说，我不信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老百姓没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都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这样受过教育读过圣贤书的家庭真奇怪。你当人家的媳妇，婆婆有病不伺候汤药，却回来为父亲过生日，我有这样的女儿还过什么生日？平西王马上叫女儿乘辇子，一种上面无屏障的轿子回去。接着平西王自己也到崔家去问候，还道歉说自己对女儿教育的不好。亲戚街坊听说了这件事，都很感动，也都受到教育。人们评价星辰之家属平西王家最有家法，是据宋代彭城墨客分析。
因果报应实录，忘恩负义变成牛，作者大陆学员。唐朝时在曹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有一个名叫史无畏的人，他与张崇祯是很要好的朋友。史无畏以种地为生，家里很困难，常常缺衣少食，而张崇祯家道殷实，不愁吃不愁穿。一天，张崇祯对史无畏说，你每天伺弄田地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得要死，又收入微薄，不如从我这儿借一千零钱出去做点买卖，肯定比现在收益要好，到时候你还我本钱就行了。听了张崇祯的建议，史无畏很高兴，并从他那儿拿了一千零钱，带着儿子到江淮经商去了。没几年的功夫，父子俩就赚了许多钱。再说张崇祯自借钱给史无畏以后，就连遭不幸，先是遭了火灾，接着又被强盗打劫了一次，所有的钱财都为之一空。张崇祯见自己衣食无着，而史无畏家道富裕了起来，便来到史家对史无畏说，现在我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我并不想讨回那一千零钱，你只要给我二三百银就可以了。没想到史无畏竟然拒绝说，你说我借了你的钱，那你把借据拿来给我看看。张崇祯见史无畏说出这种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的话来，非常愤怒，回到家中之后，就在院子里点上一炷香，
流着泪向上天诉说自己的冤情。颜慈非常愤慨，到了下午，天空中突然涌现大片的黑云，转眼间狂风骤雨凶猛袭来。这时人们只听到一声巨大的电闪雷鸣之声，然后再看史无畏，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一头牛。在那头牛的腹部有用红笔写的一行字：没有良心的史无畏。半个月之后，这头牛便死了。史无畏对于帮助他摆脱贫困的恩人忘恩负义而被神灵变成牛，真可谓是罪有应得。其实任何一个正统的文化都把知恩图报视为一种很大的美德，而把忘恩负义视为一种极坏的恶行。然而随着历史走到后期，特别是由于共产协党全面败坏了人类道德，知恩图报的美德日渐消失，以至于有的人舍己救人负了伤，甚至失去了生命，可那被救者却忘恩负义的不愿站出来为救了他命的人说一句话。人类道德如果再这样堕落下去，那可真的就危险至极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忘恩负义的社会环境中，那么信任、友谊、感恩等等众多美好的东西都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那该多么的可怕呀。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法轮大法弟子们为什么要站出来讲真教。其实我个人体悟，大法弟子们之所以要讲真教，从某一个很肤浅的角度上说，他们是在发扬知恩图报的美德，因为他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他们不能做事使他们受益无穷的大法师父与大法被邪党与坏人污蔑，所以尽管他们面对的是邪党的迫害，他们依然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站出来，向被蒙蔽的世人讲清大法的真相，为师父与大法说句公道话。仅仅从这一点上讲，他们在世上就已经用他们的付出乃至承受最充分最详实地向世人展示了知恩图报的内涵，维护着对于人类而言必不可少的道德，使我们不至于生活在一个忘恩负义的社会环境中。当历史走过这个道德沦丧的时期，未来人一定会真切地知道大法弟子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美好。资料来源：慧昌写一录。
大千世界，古籍中关于佛像流泪的一则记载，作者大陆。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京城洛阳，有一座平等寺，寺内有一尊高2丈8尺、非常庄严的大佛像。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西元527年）12月中旬，佛像两眼不断流泪，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消息传出，洛阳的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观看。平等寺前人山人海，有个和尚用一块干净棉纱为佛像擦泪，转眼之间棉纱便湿透了，于是再换一块，又用不了多久就再次湿透了。佛像流出的眼泪不管怎么擦也擦不完，就这样佛像一直流了3天泪才停止。第二年4月，尔朱荣率领军队攻进了洛阳，杀死王公百官2000多人，百姓死得无计其数。孝庄帝永安二年西元529年3月，这尊佛像又开始流泪，京都的百姓又纷纷前去观看。到了5月，北海王元昊在南梁的帮助下自立为帝，带兵进了洛阳，孝庄帝被迫北撤至山西。时至7月，北海王大败，而他所率的5000名江淮子弟都成了俘虏，没有一人得以返回。永安三年西元530年，这尊佛像又如以前那样悲伤落泪。有了前两次的经历，人们惊慌不安，忧心如焚，再也没有心思去观看了。 到了十二月，尔朱兆又杀入洛阳，将孝庄帝抓到山西晋阳弑杀了。这样致使洛阳宫殿空虚，一百天没有皇帝主持政事。记载中的这尊佛像每一次流泪之后，那儿就发生了劫难。看了这则记载，我想到佛像落泪可能是慈悲的觉者看到了未来的灾祸，而通过这种形式对迷中的人类发出警示。无独有偶，当今在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大量神佛之像流泪甚至流血的事件，在此仅举两例。据美联社报道，2005年11月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市的郊区一座教堂里，一尊摆在教堂门外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开始流泪，而且她的眼泪看上去很像鲜血。2007年2月2号，民事新闻报道了美国德州一间教堂的神像，在数十名信徒面前，竟然流下有如水晶般的眼泪，而且整整哭了半个多小时。现在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神佛之像流泪的事件？神佛究竟在警告我们什么？未来将发生何等样的灾劫？古人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无绝人之路。在未来的大劫来临之前，一定会有一些超出常人的人，以各种方式反复广泛地告诉人们如何得救保平安的。而现在在社会上真正大范围告诉人们如何得救、如何保命、如何保平安的，唯有法轮功学员。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共产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了。大家知道共产邪党整人最厉害了，过去没有他整不倒的人，而邪党出于其邪恶本性，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已经长达近10年了，而法轮功学员们却没有被迫害垮，反而是声明退出党团队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什么是神迹？这就是神迹。法轮功学员真的是有正神帮助保护的修炼人啊，他们真的就是为了救人而来的呀，他们真的在告诉大家得救的福音了，一定不要错失得救的机会呀，一定要相信他们讲的真相，一定要听他们的话，声明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啊。资料来源迦兰记。
杂谈随想，爱的境界，作者静莲。曾经有人把爱划分成三个境界，爱的第一境界为索取和占有，爱的第二境界为交换和互利，爱的第三境界为慈悲和宽容。孩子会说，妈妈我爱你，你给我买棒棒糖。有的年轻人认为，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这就是浅层次的爱，只有要求没有付出。父母会说，我爱你那么多，你一定好好学习才对得起我们。朋友会说，之所以对你这么好，是感动于你的爱，这就是中层次的爱，有付出也要回报。还有一种爱，只有付出没有索取，当然这是一种大爱，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容易误解的爱。下面我们就谈谈这种爱的境界。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哪有这种纯洁而无私的爱啊？其实这正是人性的光辉，人类道德的至高境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君子自于则天下，小人自于容其身，流言等名言。在基督教中有爱你的敌人的忠告，在天主教爱的真谛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从古至今，很多人志存高远， 把毕生的精力奉献于爱人类、爱社会。盛唐时代的中国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荣瑞普照邀请东渡弘法。为了到日本弘扬佛法，他在12年中经历了触礁的失败，被官厅追及的阻挠，弟子祥见去世，自己双目失明的等一系列的打击和挫折，这位盲僧依然素质不变，六度扶桑，终于将佛法弘扬到日本。出生于德国的史怀哲先生，25岁就成为神学和哲学博士。当他读到了一些有关非洲大陆急需医疗援助的文章，他决定放弃蒸蒸日上的学术地位，重新进入医学院去学习，立志为非洲人民贡献他的爱心。他告别奢华败故的欧洲，以一个牧师与医生的身份来到贫瘠、清苦、蛮荒、落后的非洲丛林，为那些素不相识、局内落后的非洲土著人民献上他所有的精力、智慧和爱心将近50余年，来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的德兰修女，自己一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身上只披出布麻衣，却以坚毅的精神和信念把爱、希望及欢乐带给他人。50年来创办的仁爱之家照顾及救活了很多的老弱伤残。以下的警句摘自他创办的孤儿院墙上的：不论怎样都好，我们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如果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要继续做善事。如果诚实和坦率令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和坦率。如果别人需要帮助，你帮助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可能批评你，不管怎样，他们总要帮助的。把你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世界，这就是你可以做的事。高僧鉴真为什么如此勇往直前？因为佛法是宇宙的真理，为了更多的人能得到佛法的恩泽，他才如此大雄无畏。史怀哲先生为什么能舍弃卓越的成就与优越的生活，服务于最贫瘠的人们？因为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勇敢地来到非洲关怀生命。德兰修女明白爱的真谛，在她心中，施比受更有福。其实，当一个人真的发自内心地去爱别人的时候，不但善心常在，而且灵魂会得到净化，胸怀更加宽广。可是，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破坏，物质利益至上的宣传，使民众普遍道德下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自利观念的泛滥，使今天的中国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很多人凡是讲孝义求回报，他们已经遗忘善良的美德、无私的情操。人们不但自己不愿意为别人多付出和承受，而且还怀疑与唾弃那些见义勇为、舍己惠人之事，这是多么的可悲可惜呀。比如法轮功修炼者们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下，仍然顽强不屈地维护宇宙真理，始终如一地弘扬佛法真谛，向民众广传真相。至今为止，已经有3000多人因为弘法与讲真相被迫害致死，数以万计的人被非法拘役、劳教、判刑，他们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但是他们仍然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在苦难与诽谤中救度被谎言迷失的众生。因为他们明白，爱一个人就要为他生命的永远负责，
是要让他明白真相，从而明辨是非，不造迫害佛法的恶业，让生命远离危险与危难。很多人会想，他们为什么如此坚韧不屈？其实，当一个人只为自己而追求时，目标是小的，而障碍是很大的。而当一个人的心中有了对他人的仁爱与责任时，内心就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就能生出无穷的力量去面对和承受，就会变得无私无畏，任何肉体疼痛、精神折磨都不能动摇与改变一颗无私的心。在生活中，愿意奉献爱心的人不少，但如果爱别人需要面对危险，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甚至失去性命，就很少会有人坚持。而在自身遭到严重迫害下，依然以仁爱、慈悲、宽容地面对苍生的精神，更是让人敬仰与敬佩。当他们顶着压力，冒着危险，把佛法的真理、人间的真相送到你的面前，呈现的是对你无私的爱，你会怎样回馈与他们呢？相信你会欣然地接受，万分的珍惜，因为这份爱里面满怀深情，因为这份爱里面满含伤痛，因为这份爱里面只有慈悲没有所求。这是对你生命的厚爱，这是人间最高尚的爱的境界。
诗歌园地，诗三首，作者云松。3月24日，山东普降鹅毛大雪，齐鲁山岳鹅毛飘，春潭料峭北风高，十年恶贯愁未算，甲子冤深恨难消，谤污天法必遭谴，残害黎民罪不饶，浩劫江陵天垂泪，法理昭昭洪世涛，讴歌大法，讴歌大法展风采，源源不断法中来，留下史诗垂天地，正得经果作莲台。家具，家具莲之草，七星又一脑，法中多摘植，天公可去找。清晨小组学法练功，作者大法图。七星带月起清晨，困魔远遁消无形，如影清泉心灵净，沐浴法光头脑清，汇成整体间隔去，百脉畅通体透明。感谢世尊泪无语，唯有心静步不停。浪淘沙望香，作者萧声。挥手泪长流，船过桥头，一生珍重怕回魔，从此天涯风雨路，何惧沉浮。绝后已三秋，一语轻讴，胸怀大志走神州，他日阴霾皆散去，再乘归舟。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天灾人祸，中国30个省份爆发手足口病疫情，一名习霸崩溃，死亡众多。周红整理。中国30个省份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据中国官方报道，2009年1月1日至3月26日12时，全国30个省份除西藏外，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41846例，其中重症病例94例，报告病例仍以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占 93.96%。在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中 ，EV7V 型占 75%。截至3月26日24时，报告死亡病例18例。据 BBC 报道说，这种每年来袭的疫情，今年提前在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地区爆发。今年疫情在河南、山东最为严峻。 而 94% 以上的患者是5岁以下的儿童，报告的死亡人数约为20人。报道说，先前被怀疑隐瞒疫情的山东菏泽，在3月27日一天内新增报告首口族病例440例。中国去年春季曾爆发 EV71 型病毒疫情，超过40名儿童死亡，染病者亿万。其中最先爆发的安徽阜阳涉嫌隐瞒疫情，引起民众广泛不满，印尼吉大崩溃，死亡众多。据 BBC 报道，3月27日星期五凌晨，雅加达郊区一座修建了80年之久的高10米的堤坝崩溃，淹没大面积房屋。据报，堤坝崩溃时洪水泛滥，约400座房屋被淹没，许多人在睡眠中的居民因此遇难。印度尼西亚官员说，现在已知有90多人在首都雅加达的堤坝崩溃中死亡，仍然有100多人失踪。印尼当局把这一灾难事故归咎于非同寻常的暴雨，但愤怒的当地居民说，政府知道这一年久失修的堤坝需要维修。
天上人间，大气一向两得。一，大冬天里居民楼里扫出一麻袋死蚊子。据大庆晚报2009年3月23日载，3月18日，大庆萨尔图区庆丰小区811/11号楼一单元有居民反映，大冬天里这个楼道里有大量蚊子。前两天居民们对死蚊子进行清理，扫了死蚊子一麻袋。今年冬天大庆特别冷，现在快四月份了，还一场接一场的下雪。就是在这寒冷的冬天里，这个楼道里的蚊子特别多，居民们一出门时一不小心蚊子就往眼里钻，居民不敢开门，家里都点着驱蚊香。尽管这样，屋里天花板上还是布满了蚊子。二，数万只乌鸦集体进城。据大庆网2009年3月13日载，大庆市让胡路区燕都第一城附近，一到傍晚，成群结队的乌鸦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这里聚集的乌鸦至少有4万只。当地居民说，燕都第一城附近有一片小树林，有上千平米，大约有4万株。这片杨树林靠近采油一厂三矿三林一顶队。一到傍晚，这里特别热闹，放眼望去，公路旁边的杨树上、杨树林的树梢上、电线上都落满了寒鸦，它们成群结队的飞起，犹如一片乌云滚向天边。数万只乌鸦起起落落，就像海水，来了就去，去了就来，它们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阵容宏大，令人震惊。这里虽然车来车往，但是乌鸦不予理会。白天人们来到杨树林里，只要在树林里找上十分钟，一定会发现十只是乌鸦。这里的居民都说，乌鸦这么多不吉利，这是一种不好的象征。
世人觉醒，喜见春。作者小米。空气中还夹着一丝寒意，树枝上已纷纷冒出翠绿的嫩叶，一度枯萎干涩的草坪也换上了一身绿装。蓦然发现春天已悄悄来临，不禁叹息，在忙碌的人生路上，我们往往迷失在世俗的纷纷扰扰中，甚至对身边的一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也无暇关注，从而错失许多良缘。殊不知留下的将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深深的遗憾。其实冥冥中，当我们迷失自己的时候，身边会有人为我们拨开迷雾，告诉我们方向。此时需要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 静心去聆听。一段熟悉的旋律打断我的思绪，循声望去，不远的马路边停着一辆广告车，优美的旋律自喇叭传出，欢快整齐阳刚有力的阵阵鼓声将我杂乱的思绪驱散得无影无踪，振奋欣喜溢满心田，竟然在马路上听闻神韵晚会的节目，龙泉鼓舞。中共邪党想方设法企图干扰神韵新年晚会在海外的演出，万万没想到不但提高了晚会的知名度，而且晚会光盘在大陆如无声春雨悄然传入千家万户，眼前晚会的节目在大陆的街头播放，想必更是中共邪党始料不及的。春天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生命已在渐渐苏醒。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